就是有人呢、拿得救作为诱饵，引诱那些没有定见的、对于得救不明真相的人离开了正道，去随从那些歪理邪说，成了异端的俘虏，而且一去不复返，绝对不回头。譬如有一些去了安息日会的，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那里得救，这里不能得救。是教会是一个讲得救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人得救这个词是接触福音进入脑海里的第一个词，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有就是当信主耶稣，您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等等，关于得救的经文总是布道会必选用的经文。于是很有这个可能，当人还没有更多的明白圣经真理的时候，他往往把圣经里面的得救等同于他头脑里面固有的那些得救的概念了。比如疾病的医治、贫穷的改变、心愿得到满足、理想的实现、失去有得着，那么这些概念、这些得着又是看起来人人需要的、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呀。也许后来通过主日学、查经班明白了得救的真理，但是明白归明白，一旦遭遇具体事情的时候，但又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把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混扰在一起，难舍难分，超越不了。我认识的一个姊妹，她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热心传福音，也能够安慰别人。后来她的一个独生的孙子，一个很优秀的少年得了癌症，她就变得非常的浮躁，失去求医，为了筹款在北京的街头几乎失去了基督徒的身份，跪街。知道叫什么叫跪街吗？就是写上一张纸，然后跪在那上面求路人施舍。当然我们教会有两次的募捐，一共2万多块钱都寄给了他。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接受安慰，他唯一的愿望是上帝必须听他的祷告。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上帝必须听他的祷告，他的孙子一定要痊愈。因为他说我这样的为你传福音，我这样的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的孙子？后来这孩子死了，他的消息也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对于某一些人来说，特别喜欢纠缠在自己的 得救的认识上，患得患失，结果得救反成了他被人控制的把柄，成了捆绑他的寻索。这时候得救这个词的意义在他的身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了。得救在他身上代表的只是利益而已，实际上一切被异教之风摇动的人都是因着利益而飘来飘去，这叫内因。那么什么叫外因呢？外因就是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腓立比书1:15上半节说，有的全基督是趋于基督纷争，有的全基督是趋于基督纷争。大凡这样的人都是非常骄傲的人，他们的权力欲望极强，都是些宁愿积钱不愿留后的人，都是喜欢为头的。有的是趋于贪财，所以教会从来不缺假师傅或者假先知，有败子就有麦子就有败子，杂草总是和庄稼长在一起的。 以前这里没有的，那是我们国内的教会啊。现在呢，我们那里也有了啊，什么这个会那个会的，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啊，学方言的，学方言的也来了，一个一样的说话，一个一样的口号，就是这里得救，那里不得救。这是他们的标签，他们的服装。那么对于传统文化背景下来的华人，对于利益高于一切的精打细算的人，这个标签很是管用，很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往往得手。我们教会就有几个被他们拉走了的。我不是为他们可惜啊，而是为他们悲哀，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说如果我错了，我愿意跟他们走，如果他错了呢，你还跟他走吗？谁来断定这个对与错呢？圣经，神的道，所以说唯独圣经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请我们看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得救的。第一，圣经关于得救的定义，得救是个缩写，因为里面的这个得而引起了误解，于是有些就把得救的功利化了。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功利化的文化，一切都为了得着。我们常常说舍得舍得，先舍后得，舍也是为了得，这是我们常常听说的。殊不知圣经里面的得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专用名词，我们可千万不要把它世俗化了，不要玷污了它的圣洁，不能害了自己又害别人了。圣经里面的得救是指在神的恩典中，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道成肉身的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于是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了。这个不是我们的罪没有了，只是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了，就是上帝不计算了。当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耶稣使我们脱离了死亡，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得救。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至十八节是关于得救解释的非常清楚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三节经文里面有几个关联词特别的重要，因为传递了特别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必须明白，必须牢牢记在心里的。神爱世人，人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在神的恩典中，人不要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耶稣是神，完全的神，赐给他们。他们是谁？是我们这些人。所以耶稣是人，是完全的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由此可知，得救就是不必定罪。所以说，不必定罪得永生进天国都是相通的，指的都是得救。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世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就是其中的罪犯。忽然来了个大法官，宣告我无罪释放了，我这叫什么？叫得救。所以说圣经里面的得救都是大事，都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对比罪的赦免，无罪释放，对比这个无罪释放，什么病的医治啊，身体健康啊，脱贫致富啊，如愿以偿啊，等等，这些就太鸡毛蒜皮了。而且他们之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是天上的事，一个是地上的事， 一个是属灵的事，一个是属世的事，一个是永恒不变的事，一个是眼前短暂的事，这些事情不能搅和在一起。如果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八节耶稣说的很原则的话，那么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就讲得更直白了，直接就点明了得救的要害。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人在没有相信耶稣的情况之下是死的，并且要一直死下去，死到永远。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因为耶稣来了，我们才有机会靠着他相信他是神，我们罪才得赦免，才免去了死的刑罚，才活了过来，并且永远活着。所以得救就是永远活着，就是永生。得救就是永远不死。记住了，得救不是病的医治啊，不是病的医治，不是其他地上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肉体上的得着是得救吗？我们肉体上的得着不是得救，因为病得医治了还是要死的，身体健康的还是要死的，脱贫致富了也是要死的，如愿以偿的照样要死的。请注意，我这是在说得救啊，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健康，不要付出，不要钱。一句话，凡世上人生活上需要的，基督徒都要，一样都不能缺。耶稣还要吃饭，还要喝水了。但是主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事忧虑，不要为这些事祈求。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这些事当回事。因为这都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非常周到，非常好了。所以主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只是基督徒要懂得节制，不可贪心，一切要照着主吩咐的去做，喜乐就有了，欢喜快乐的心是良药，健康就有了。靠着主殷勤做工，不懒惰，吃的圈的当然都有了。第二，发生得救的两个因素，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得救之后，还要进一步明白发生得救的两个因素。圣经给了我们很明确的回答，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十九节，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样的经文是不要再做多加解释了，唯一的要求就是常常记忆和背诵，因为圣经是越念越明白，圣经是越念越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越念越明白是全道人的基本功，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基本功，它会叫人爱心更丰富，信心更坚定。第三，得救的确据。众所周知，基督信仰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叫人得救，基督徒在生命的路上拼命的奔跑，也是因着要得救，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神所赐永远的生命及数天的平安，得以免去将来的地狱的永刑，最终身体得速进于永恒的新天新地，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是人要得救，就应该清楚知道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并且紧紧抓住这个确据，才不至于走错了路，走进错了门，才能够真正得救。所谓得救的确据，就是指人凭什么可以得救，也可以说你凭什么说自己已经得救了， 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核心，我们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抓住。道理上也许是容易的，但是真正抓住它活出来就不容易了。这也是听到容易行到难啊，所以要常常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行道的力量和信心。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得救的凭据呢？请看罗马书十章九节，这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称其为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我看到有人松了一口气，哇，这么简单啊，还以为什么高深莫测的了，但是放到了实际生活中就不简单了。当面临具体黄金、具体情况的时候就不简单了。我们就好像开车考驾照，必是容易通过。许多半途而废的都是因为什么呀？都是因为路考不及格。而基督徒的信心生活又是天天在路考当中，这也就是主耶稣说过的，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罗马书十章九节文字不多，才24个字，却是包括了新约圣经的全部内容和旧约圣经的内容。整本圣经就是关于拯救的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表明心口一致的相信，是有信心也有行为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神，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归根结底，耶稣是神，这是信的内容之一。信的内容之二是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过、埋过，最后从死里复活了。是人得救是本着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心，不是靠着行为，但信心一定要以行为来表达。所以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故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信心和行为的统一，就是听到又行道的一致。只是人与人之间信心都是一样的信心，但行为却是不一样的行为，有轰轰烈烈的，有默默无闻的。我就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有领5000两的，有领3000两的，无论怎样行，忠心就行啊。所以下面我以我个人的见证来表达什么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第一，当信心面临选择的时候，我宁愿要耶稣，不肯要前途。上个世纪的1960年是个特别对我和我的家值得纪念的一年。我的父亲是第二代基督徒，早期的圣经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后来他学习医学，成为了一名医生。他一边行医一边牧养教会。1960年，我们家因为信念的缘故，被公安局�超过3次家。后来他拉到了一张我父亲在圣经学院毕业的集体照片，发现上面有外国人的面孔，于是就定罪为帝国主义分子，打成反革命，坐了2年牢。这一年刚好我高中毕业，感谢神，我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年年3好学生啊。当时真不知上帝是什么旨意，为什么在高考的申请表上有一栏宗教信仰。应该我们班所有的同学这一栏都是空着的。好朋友也骂我，他说你要死了，不填不就没事了吗？我心里很沉重，我只能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不填，我不可以不填，因为据说你在人前认我，我在父前认你。在上帝和前途面前，我宁愿要耶稣，不肯要前途。于是在宗教信仰这一栏，我清清楚楚写上了三个字，基督教。这样得到的结果是肯定的，该生不得录取，以后就再也没有升学的机会了。那一年我22岁，正是把人生前途看作生命的年龄啊。可是我无怨无悔，因为既然已经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就是我的依靠，我的信赖，我的全部，我乐意为他付去代价。说实在的，在填写基督教三个字的时候，我迟疑个，犹豫个，也权衡个，经历了灵与肉的争斗，是耶稣拯救了我。因为当准备放弃不填的时候，心里有极大的不安，有一种背叛的负罪感，非常害怕。直到决心填下去了，才得着了释放，体会了一把豁出去的滋味。我想这就是性的滋味。第二，凭着信心，两代人70年爱的侍奉。我在国内的这间教会是一间自由3-4百人的基层教会，是早在1909年由来自德国的宣教士们建立的，今年刚好110年。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火焚烧和无神论政党26年的辱炼糟蹋，至今能以基本的原貌在原地址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件神迹，非人手所能做得到的。2009年我们举行过一次主题为往普天下去，全福音给万民听的百年纪念活动，当时有15位德国牧者和信徒参加了这次的聚会，他们都是当年那些宣教士传道人的后裔，见证了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的这一段历史，见证了神的救恩何等伟大。今年2019年也是我父亲和我坚守这间教会70周年的日子。父亲赵费利是第二代基督徒，毕业于湖南省圣经学院，他又是医生。他说他要像保罗那样，一边支帐篷一边传福音，他一边做医生一边传福音，所以他给自己的诊所取名叫圣徒诊所。1949年被现在这间教会邀请来做牧师牧养教会，于是我们全家从城市搬来了这个小镇。谁知道我在这里一待就是一辈子，上帝再也没让我离开过这里，因为他说他的恩典够我用。1988年父亲蒙召归天以后，教会牧养的担子落在了我的头上，我逃避不了，因为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使我从不能逃避慢慢变成不愿意逃避。我推迟了许多发财的机会，丢掉了很多成名的念头，并且决心走父亲的老路，做一名不受新的传道人。因为这样的牧者在当时那种的取景之下有许多的方便之处，既可以堵住许多无知之人的口，又可以避开他们的诽谤，能更好的为主做工。还有就是主把我所有的负担都卸掉了，儿女们很快长大自立了。斯姆斯小学校长他有工资，他答应负担我的生活。原来上帝把一切都设计好了，只要凭着信心走下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回首往事，我没有以福音为耻，反倒以福音为荣，以福音为乐， 都因为抓住了得救的确据，坚信耶稣是神，坚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七十年遭遇数不清，遭遇数不尽，神的恩典更数不尽，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感想：烟花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有夜幕做背景；神的恩典之所以丰富，是因为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伤口在哪里，包扎就在哪里。得救的人没有惧怕，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人这么说，一天做一件事是钟点工，一月做一件事是临时工，一年做一件事叫农民工，十年做一件事叫继续工，一辈子做一件事呢称为捐家学者。那么对照自己这一辈子就只守住家乡的这件教会，既成不了捐家，也当不成学者，自为忠心两个字。忠心源于得救，得救源于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上面的这见证告诉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没那么简单，因为那是爱，爱神爱人的爱，是爱就要顺服，就要付出，这就不简单了。因为爱是拿来付出的，没有付出的爱不叫爱，叫虚伪。同时要告诉的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没那么艰难，没有谁做不到的，因为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行为，那是靠主赐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是对信心的事情说的，是对爱神爱人的说的。我之所以有这么一点点见证，就因为我常常为此祷告而已。三，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与判若两人的改变。圣经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单独挑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救恩中的大事，救恩的最终目的就是战胜死亡。第二，耶稣从死里复活既是备受争议的事，又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决定着我们信仰的成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19所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着基督在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根本上挑战了人的理性，因为这是无法用人间的经验或者理论能够来解释的，他只能凭着信心接受。奇妙的是，人若一旦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他的生命必然就有一个质的改变，他的价值观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更换，这是不容置疑的。过去的使徒们如此，今天神的儿女们还是这样。感谢主，圣经详细地记载了众使徒和保罗的改变，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信实的依据啊。在耶稣还没有经历从死里复活以前，使徒们也包括后来的保罗都是不相信会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正因为他们的不相信，当耶稣真的被抓，真的被杀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都跑了。马可福音14:50-52是这样记载的，当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 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叫什么？这叫金蝉脱壳之计，是吧？表面逃跑是狼狈，原来门徒都是这样狼狈逃跑的，很可怜，这是心里不信的样子。一个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遇到事情就会是这个样子，害怕的样子，吓破胆子的样子，狼狈不堪的样子。彼得不就是这样吗？平常的时候他敢学敢做，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竟栽倒在一个死女面前，三次不认主。勇气哪去了？为什么害怕了？就因为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以至于耶稣死了埋了，到了第三天了，这些跟随耶稣3年多之久的门徒竟然没有一个想起了耶稣关于他要从死里复活的话，竟没有一个提议到坟墓里去看一看。诸可见耶稣的门徒一开始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是不相信的，所以他们害怕，所以他们逃跑，直到后来复活后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这才相信了。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了，过去是狼狈逃跑，后来是怎么样？是临危不惧。过去在死女面前竟然吓破了胆，以至于三次不敢承认自己是主的人，后来在公会在权贵势力面前为耶稣的死里复活做见证，面对威胁还理直气壮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样的豪言壮语。这种判若两人的改变从哪里来？是从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来。保罗不也是一样吗？那个还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保罗，是一个追求世俗权贵的保罗，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保罗。后来神拣选了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就换了个人似的，判若两人。不仅仅为过去他逼迫过的耶稣去受逼迫受苦难，更是写去了许多不朽的篇章，表露了自己生命改变的心声。譬如腓立比书3:7-8，保罗这样说，这是我先前以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这段话就是保罗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判若两人的对比呀。今天把它拉出来放在这里，不是要大家来欣赏这个对比，而是要大家首先知道这个对比，去追求这一个对比，然后向自己挑战这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要发生这样一个对比。这种改变不是学习得来的，而是因为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正因为众使徒和保罗经历了得救的奥秘，圣灵使他们找到了得救的确据，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之后的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我们会用崭新的人生观来看待人生，因为我们有了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基督徒看待生死、看待贫富、看待得失等等，都是与世人不一样的，也应该不一样。如果还是一样，表明还没有得救的确据，还只算是一个比众人更可怜的人。最后一个真实的故事，泰坦尼克号上令人动容的基督徒的见证。我相信这个电影在过去都大家都看过的， 这虽然是一个电影，它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记录。我想用这一个历史的记录来接触今天的正道，就是泰坦尼克号上令人动容的基督徒的见证。他们是一群真正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得着了主的救恩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与世人不一样的。在泰坦尼克号闯到冰山遇难的时候，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做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莫尼蒂教会去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权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来到，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布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见的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全上还有不少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他们还没有得救。若此时失去了生命，必将永远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逃生的设备，让没有信靠者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以后他们仍然有机会来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拉着手一同唱赞美诗，与主越来越近了。这些举动震撼了全山其他的政客，大家持续井然的接受全员们的安排，也因着他的基督徒的这一种正当的表现，一点都没有产生混乱。按照全员们的安排，让妇女儿童们首先登上了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的歌声一起带进了大西洋的海底。约翰侯伯牧师掉到海里的时候，他抓住了一块木板在海面上漂流，就碰到另外一个什么也没有抓着的年轻人。牧师就问年轻人，你得救了吗？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以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你与神和好了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了。最后一次他们靠近的时候，在海中漂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的时候，牧师却告诉年轻人，耶稣要救你。接着就把手中的木板推给了他，自己沉入了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只有六位没有在那个救生艇上的被得救的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四年以后，泰坦尼克号所有的幸存者在加拿大多伦多聚会，这个年轻人泪流满面做见证，讲述了约翰侯伯牧师如何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那一刻带领他归向主耶稣。从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得救和得救的确据是多么的重要。得救了的人把生死看得那样的淡然，就像回家一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让别人解决生命的问题。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死观和价值观，这是新生命的样子，是抓住了得救的确据之后新生命的样子。作为普通的一名基督徒，没有什么轰轰烈烈， 但就在我们每一天的平淡中，能够活出来这个新生命的样子，就是在我们的亲人面前，在我们的熟人当中，朋友圈里，有感觉到我们那种不同于世俗的判若两人的改变和为主忠心的信心，我们就得救了。感谢神的话语。下面请蔡牧师为我做祷结束的祷告。
我同时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满心感谢您，感谢您透过